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谢谢您收听当代伦理学这个课程与节目。本课是第23课，总共是24课，已经快要接近尾声。23课跟24课呢，我们是联合起来一起来讲，然后我们分成两段，我们讲到职场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职场伦理与企业伦理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大部分人大概不是自己做老板的，大部分人可能是在职场上面工作的。当中我们也有些我们的听友们，可能您自己是老板，或者是你自己是经营的阶级，出资本的，或者是经理的阶级来经营的。所以呢，您可能也底下有一些为您工作的这些职员们。所以我们在职场上面怎么样在职场上尽忠，然后企业上面应该要来如何管理符合伦理，那这是我们在这两堂里面所要讨论的。职场伦理就是从办公室到会议室如何来荣耀主。在自由大学2018年有这样子一篇文章，他说当我们在职场里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一个主要关注个人利益、自我推销以及个人个性的文化当中，从办公室到会议室如何来表现符合圣经教导的道德行为，并且尊重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在个人和职场上都应要保持坚强与敬畏上帝的品格。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24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和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任何的岗位，我们服侍的最后并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老板，我们最大的老板是我们在天上的主，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像为主做的。这是主要的五项原则。第一，在职场当中要保持诚信。诚信有很多的论述，只是职场是遵守这个命令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箴言书第11:13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要为我们的雇主，为我们所做的企业，我不要泄露机密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书第16:3。所以在职场上表现出诚信，可以简单到工作当中不说闲话，殷勤的工作，与同事和上司能够诚实。John Piper 在西方非常重要的一位牧者，也是非常受到神重用的一位传道人。John Piper 牧师说，在工作中要绝对的、一丝不苟的诚实和值得信赖，要准时做足一天的工作，你不可偷窃。比起偷窃小钱，更多人是通过偷懒来抢劫他们的雇主。因为我以前在退休之前，我是负责事工的，所以事工里面有相当多的同工。对于这个事工来讲的话，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个事工里面的员工。我在没有全时间服侍成为牧师之前，我也是在公司，在太空中心，在太空中心的洛克希格公司里面相当大的一个部门做部门的主管。所以在我底下也有相当多的人是我的员工，我要怎么样子来对待他们，我也要求他们要怎么样在他们的工作当中能够尽心尽力，能够尽忠。在不久之前啊，通用电气公司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在2018年8月1号，在美国的 媒体报道说，通用电气公司的华人工程师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检方指控他盗取公司的机密。郑小青博士呢，从2008年开始就受聘于担任通用电气纽约汽轮机厂的主任工程师。检方指出，郑小青在7月5日内将航空涡轮机的技术的商业机密、整个文件与数据用加密的方式隐藏在一张图片里面，然后将那个图片呢电邮到自己的邮箱里面，然后整整的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呢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被监控记录下来。后来他被捕了以后供认，他曾经有5次到10次窃取通用电气公司资料，而且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他还承认其实他在中国自己还开了一家公司，而且从事于通用同样的技术的业务，而且呢还得到上面的资金的支持。所以呢他将通用电机里面的这个技术抄到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借着回国的时候呢就将这些技术带回来，然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然后来卖他所在国内自己开公司所做的这个成品。那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就闹得相当大。那通用电气是在国际来讲，在美国来讲是非常大的一家，在各方面电子工业啦、能源啦、航天啦、金融服务啊，各式各样的综合的企业。它科技呢在航天发动机、航天的涡轮发动机里面特别领先，所以呢他将这个资料抄回来的话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伤，而且这是事实上可以算是涡轮发动机呢，这个事实上也是高科技的国家机密。从他个人资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聪明过人，公司委以重任，郑小青也做出来相当多的成就，他有29项的专利，而他的律师在辩护的时候就说他拷贝是他自己的专利啊，所以我们就要来试想一下，这是他自己的专利，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拷贝回去用来当私人的用处呢？我们看一看在这边国际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些以前的员工他们怎么说的。前软件工程师华兴博士表示，进入新的公司的时候，公司会告诉你他们的规矩什么，遵守公司的各样约定，这叫做职业道德。你要守信用，你离开公司的时候呢要保守原来那家公司的秘密，而且呢你不可以把公司的东西带到公司的竞争的对手那边去做，比如在同一行业的，你说我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然后呢我在晚上的时间，我在周末时间，甚至我度假的时间，我把这些资料带到同样做同样的东西而且是他竞争对手那边去做的话，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任何的科技公司都有这样子的保密规定。那另外一个就讲到这专利权究竟属于谁的呢？我自己以前在 NASA， 然后 NASA 的承包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里面工作，我带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来做研究。那我在进公司的第一天呢，他们平常叫这个 orientation 啊，就是入职训练。入职训练那天时间他会告诉你很多的规则，当中呢就有要签署一项叫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and non-competitive agreement， 也就是说不可以泄密以及不可以帮对手竞争的这样子一个协同。那这个协议里面我要签署的时候里面包括了想得很清楚，在我工作资薪支取薪水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洛克希德与 NASA 工作这段时间里面，我做任何的东西，不管是白天做晚上做加班做，不管怎么样子做出来任何东西，申请任何的专利，任何的专利权都是属于公司的。申请的时候名字可能是挂我的名字，跟有个专利是挂黄某某的名字，可是呢这个属于权呢，所有权呢是公司的。所以呢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理解，不是说因为这一项东西是我做出来的，可是我做出来的我是资薪的，我是拿薪水的，你说我做的特别的努力比别人都做得好，那不管你做的再好，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是支取薪水的， 那你所有的贡献，所有的东西呢，做出来成果都是归于你的企业的。所以，专利与发明是属于公司的，不管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这个带回自己家里面去，更不可以交给对手，更不可以自己再去开一家公司，然后用同样的技术来制作产品。这是绝对叫做工业间谍，是犯法的。第二，我们的工作要追求卓越。作为信徒，我们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反映着我们服事的每一那一位。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努力上都要追求卓越，成为我们各自职业当中的佼佼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上帝那边得到的礼物，就是个人要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的表现是我们是不是来荣耀神，是不是让我们符合我们是一个信徒的身份。在不久以前，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在加州的一个机构出了一本手册，这本手册呢很荒唐，说是要消除数学当中的种族主义这个工作手册。怎么样叫做消除数学当中的种族主义呢？在这本手册里面就是说，一般来讲呢，少数民族的，比如黑人啦，或者是像西班牙话西医啦，那他们的数学一般平均来讲的话都是比较不好。他不是说你不太好，我们要在教育界里面我要加强的帮助他们来加强他们的教育，甚至课后帮助他们来补习，然后让他能赶上。他反而说什么呢？在这个手册里面说，这个是你要将所有人都放在同样的标准上面的话，都要放在同样标准上面，这是典型的白人的种族主义，这是歧视黑人。所以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说黑人的数学平均成绩数学不好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放水呢？只要他们真正能够学习就好，他学习的话究竟能够答出来他的标准答案，数学难道没有标准答案吗？他说哎，没有关系，他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答案的话，我们就放放水。这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我们看到实际的例子，在1969年7月，当世人在目睹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上月球的时候，很少人知道太空飞行器的轨道的计算是由多位的包括黑人的女性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女性，当中有很多的黑人，而领导的这个团队呢，就是非洲裔的，我们说黑人非裔的数学家凯撒林·强森。那太空船的飞行轨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登月工程如果计算，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可以用的，那个时候都是用计算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计算尺。计算尺呢，那个时候是在我们那个时代里面，工程师每一个人都手里一把计算尺。到后来有了计算器了以后，这个计算尺才慢慢被淘汰。就像这个样子啊，这个叫做计算尺。那这个计算尺呢，要用手动的，然后手拉的时候来计算，所以非常费工，然后非常费眼力。他从1952年开始工作，然后到1986年退休，几乎每一个太空总署的重大的项目他都参与了。后来他得到总统的自由奖章，太空总署署长甚至都说他帮助我们国家拓展了太空边界，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渴望中他有重大的成就，也给女性和有色人种打开了大门。他是美国的英雄，他的功不可没，因此他就获得了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的自由奖章跟国会的金质奖章。他出身虽然贫困，可从小就有数学天赋，10岁上高中，然后4年都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到 West Virginia 的州立大学攻读数学，而他的导师本身就是一位黑人的数学家。他们在那一代的黑人的确在美国社会里面受到歧视，可是他们这些贫寒出身的这些学者们能够出类拔萃，做出卓越的贡献。然后在这100年以后，却有人问数学不行的话就给他们降低标准吗？ 这是不是很可笑呢？我也顺便讲一点，凯撒琳·约翰·强森呢，事实上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在这边有一张照片呢，是他在教会 Virginia 州的长老会里面，他是在那个诗班里面唱诗的长期的成员，不久前才过世，回天家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第三，我们要值得信赖与可靠。你们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洁，毫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在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基督徒，耶稣基督门徒在服侍的时候特别要表现出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态度。在台湾星光产物保险公司，是在台湾非常大的一家产物保险公司，他们曾经厂有一位叫詹俊玉的总经理，他们访问这位詹俊玉的总经理，让他来谈谈怎么样做一个主管，他们怎么想什么样子才是一个有价值的员工呢？然后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究竟希望我们是成为怎么样子的一个员工呢？所以在2009年他接受非凡商业台理财保险大家座谈的访问，主持人黄秀玲教授呢，就在2009年那个时候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呢，他就来访问他，问他说在上班族应该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成为合乎老板合乎主管心意的这样子一个员工呢？他的回答是，你最喜欢的员工是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的员工是谦虚，聪明，勤快，快，动作很快，很勤劳，动作很快，很节约的员工。人家问他，你最不喜欢的员工呢？他说，我最不喜欢的什么？傲，骄傲，笨，不用解释了，懒，不用解释了，慢的，做事情很慢的，贪呢，很贪婪的，这样子的员工。如果你想要挖角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样的员工呢？他说，对公司要有贡献度的员工。那公司用人的原则是，他讲到这个四项很有意思哈，有德有才，破格任用；有德无才，训练来用；有才无德，我们小心使用，要先最好不用；无才无德呢，永不录用。所以，如果是成为一个员工的话，那我们就自己要能够来听，究竟说主管要求是什么样，主管心目当中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员工。所以，怎么样子员工会被他淘汰呢？他说，工作不利，个性怪癖，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应用的价值。要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职场上的常胜军呢？初入社会的时候，多事少不，多说事少说不，主动的学习，主动的勇于认识，少计较，多学习，培养被利用的价值。初阶的主管要多听少说，没有当主管经验，不要随意下指令哈，应该要多听其他的主管怎么做。中级主管呢，要多你少我，因为中阶主管上有老板下有部署，一定要培养容人的心，多为别人设想。高阶主管呢，是多新少旧，因为环境变迁的很快，所以呢，过去经验没有办法面对当前的问题，要常常有创新的能力。然后呢，非常重要，第五就是在任何的阶段都要多学少会，不要以为自满，须知道学无止境，学问如此多，你能够学多少，要有谦卑的心，向他人多指教，免得成为井底之蛙。所以基督徒的主管，基督徒老板是这么说的，基督徒的使命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对基督徒来讲还不够，以上是所有的这些员工都应该要做到。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因为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什么叫善呢？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若在职场上能够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并且将福音传给人，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第四，要能够有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在圣经里面教导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即使我们的工作上有些同事很难相处，我们要能够像上帝是我们的老板一样的工作，我们是带着喜乐仆人的态度，对别人的尊重、勤奋与对当权者的顺服来完成任务。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周围的人要有礼貌、尊重、和蔼、体贴，避免无谓的闲言闲语和不必要的冲突，让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接下来看看，也是高级主管扬高立离，共创三赢的职场伦理。这就是标杆人生的翻译者扬高立离师母，他说什么叫做向上管理。我们在常常是想说，我们管理是向下管理，对不对？我们当经理的人、当主管的人是底下的人，我要分配好刚刚工作，叫向下管理。可是现在呢，他更引导到有这样子思考，就叫向上管理。什么叫向上管理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们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职场的关系上，就是不求自己的好处，让自己的工作顺利一点，凡先求别人。这别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上司，这别人很可能就是你工作的机构的好处，你工作的公司。那这就是叫做向上管理。向上管理不是只是将我的分内工作我做好就好，其他不关我的事。向上管理是积极主动的完成目标，而且不单单完成目标，而且用最好的资源来共创自己、上司和我们整个机构或者公司三赢的局面，主动营造与上司之间健全而有效的关系，建立彼此尊重、了解和信赖，深入的认识自己和上司双方的短处、强项、目标、需要和工作的形态，然后坦然了解自己和上司呢是彼此共生、彼此依存的关系。圣经当中好比约瑟、尼西米、但以理都是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榜样，他们都是充分会应用向上管理。换句话讲，像约瑟像他的老板，尼西米像王，但以理像王，他们都会主动的为他们的上司、为他们的主管来设想，这样子能够让整个机构、让整个公司或者是整个事工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如果我们看到更广点，也就是为神的国度来着想，能够达到最大的益处。所以向上管理呢有十大原则，我们在这边详细的大家可以看讲义，我们把这边先列出来给大家参考。要落实平行的管理，看重同侪之间的关系，兼顾向下管理，珍惜部署关系，展露基本实力，免得流于谄媚。要精进听说读写，听能够听出话语背后的真诚的感受，说能够说出安慰造就别人的话，读要读出字里行间隐藏的意思，写要能够写出与人交心的文字，而且避免要找出最符合自己一两项的强项，然后会沟通，然后呢来持续的操练，避免制造意外，不管是好消息坏消息越少越好，提供解决之道，绝不抱怨， 诚实并值得信靠，忠于上师，力求表达真相，不要抹黑，也不要隐藏。第六，忠心的并且愿意来委身。第七，体谅上师的立场，要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然后呢，他知道说要做好自我的管理，然后也要了解上师，我们的主管上师，他的长处在哪里，他的弱处在哪里，放大上师的长处，他的强处，能够发挥团队最大的效益，能够也知道上司的情绪在什么地方，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能够适当的善用有效的时间，能够安抚对方的情绪，也适当时候让上司给予回应，请求进步，谨守适当的界限，与上司之间的彼此权责界限不要跨越底线，也不要在背后做事情，能够保持透明化的原则。最后我们必须记得，我们不是对地上的老板负责，而是对天上的老板负责。用这样的心态，使我能够谦卑、喜悦、卓越和谦卑的依赖上帝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就像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 Charles Stanley 非常有影响力的牧者也是布道家，他说信徒要遵守圣经的模式，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为仆人，然后呢，由于地上所有的权利都是上帝所赋予的，我们要欣然的来服从我们的上级，除非我们的上级让我们做些违背圣经的事。最后，所有与我们一起工作、与我们同工的人都是来自主的价值，所以我们都要能够来尊重他。所以在这边让我们能够思想，从一个员工，从一个在企业里面或在事工里面工作的这样的态度，我们怎么在职场上面能够尽忠，然后我们成为一个主管，怎么从主管当中能够善待我们的员工，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也能够为他做见证。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住在荣耀的宝座，众天使围绕座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神的国，
把你们给我唱。